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下面讲到禁食哈，16节，你们禁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禁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们禁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你禁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好，我们先讲什么叫做禁食。啊，禁食一般来讲就是指当人在艰难困苦或难过的时候，或者危急的时候，因为是如此的危急，因为是如此的难过，我们都不能吃饭了，吃不下饭了。这个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过好多次哈，包括尼尼微城知道自己要毁灭的时候，包括在士师记里便雅悯人那些凶手打了胜仗，以色列人所有的反应，包括以斯帖，他知道这个他要进去见亚哈水鲁替犹太人求情的时候，他知道那是极其的危急，极其的危险困难，那么就禁食。基本上禁食就是不吃东西嘛。你什么时候不吃东西呢？太难过了或者太紧张了就不吃了。但是禁食他通常就跟祷告连在一起。我不仅是太难过太紧张，我因为忧伤难过，而且我把这件事看得太重要，以至于我不吃不喝来向上帝祈求。所以禁食祷告变成一个宗教的行为。那么以色列有好几个禁食的日子哈，当以色列围城的时候，被尼布甲尼撒围城，耶路撒冷陷落的时候，这都是他们的禁食的日子。另外还有一些好些日子哈，这是一个宗教的活动。那么这个宗教的活动呢，是一般来讲，是就显出你是比较敬虔的。那么禁食是你忧国忧民，要向上帝祷告。忧国忧民也可能忧自己的儿女，忧自己的工作。我禁食祷告，你向上帝祷告。好了，那有一些理所当然的事情，在人间就刚好相反。你祷告，各位，祷告就是跟上帝讲话，对不对？祷告就是向上帝寻求上帝，祷告就是感谢赞美上帝。总之祷告就是对上帝在讲话，而且只对上帝讲话，不对任何人讲话。当你禁食祷告的时候，那就更是我连吃都不吃了，我就是在对上帝讲话，我有一个很重的负担，那么你就专心对上帝讲话。可是很奇怪，这件事禁食祷告或祷告就是对上帝祷告，可是你看到有多少的祷告，包括我们的祷告，我们是祷告给人听的。哎，这真是岂有此理啊。你跟上帝讲话为什么就是要别人来听呢？因为要表现你的敬虔啊。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神职人员实在是最危险的一件事情了。这个最敬虔最跟上帝有关的事，我们居然完全不去想到上帝，我们就要人家看到我们很敬虔。所以这些人，当这个对我们来讲，我们很少这样的操练，我们也不会觉得禁食有多大荣耀，所以我们大家也不会装的我们在禁食。如果有一天禁食真的变成一个很荣耀的事情，你禁食了3天比你考上台大还要更荣耀，你禁食比你高票当选还要荣耀，那我恐怕我们也就开始，哎呀，康牧师你怎么举步维艰，哎呀，已经3天没吃饭了，哎呦，你好敬虔，哪里啊，这就是叫虚假。那今天教会里这种虚假事太多了，就我们做给人看嘛。法利赛人耶稣说所做的一切都是给人看，这一点我又觉得我们中国人有个很大麻烦，因为中国人也是好面子，什么都是给人看，拍给人家看啊，照片啊，什么我们和乐一团啊，什么都是表面的，实在是我们要求主赦免哈。 这里只讲禁食，禁食就是真实的，更深刻的，你要有重的负担要交给上帝。你干嘛给人看呢？给人看，耶稣常讲一句话，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也就是人家已经看到了。人家已经看到，那是什么意思？就上帝不必再听了。你祷告的目的就是叫别人听到，那上帝说好嘛，别人已经听到了嘛，那我老夫就听不到了。难怪我们很多祷告没有人听，没有神听啊，因为我们都在给人听啊。难怪我们做的好多工作神都不纪念，因为不是信靠上帝在做的。禁食也是一样，哎呀，故意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多禁食，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这是一个很悲哀的话。得了他们的赏赐就是人家已经看到了。咋丑，你所有的赏赐就是人家已经看到了。哎呀，我们办一个大型祷告会，我们在那里祷告，有一个人痛哭流涕，哭了40分钟，那么假如他的痛哭流涕和祷告纯粹就是要表现他的敬虔，那么上帝可能会派一个天使跟他讲啊，你的祷告已经蒙应允了，哦，哈利路亚，那就是说这次选举会照我的意思了。没有啊，你的祷告蒙应允就是你祷告什么？哎，你没听啊？上帝说我没有听，因为你都是祷告给别人听的嘛，你的赏赐就是别人都听到了。哎，你一切服事的结果只是要做给人家看，很累哎。我在教会里还是看到很多这样的人啊，我们求神怜悯哈，不是要给人家看，看就得到赏赐了，主是最公平的。你要什么就给你什么，真的主最公平，你要什么就给你什么，你真的要主，主就把他自己给你。但是我们常常要他那是口头说说的了，我要你给我的钱啊，健康啊等等哈。那我不是说钱健康不是好事情，但是我常常说我们不是真实的要主，不是要主的十字架。那你已经得了你的赏赐，也就是主不再听你的祷告了，你要人家听嘛，人家都听到了。所以你要怎么样呢？倒也不是我们要故意装，他说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你进食来，这倒也不是说啊，我心里很沉重啊，为这次选举很沉重啊，或者是为我的哪一个朋友现在在癌症开刀很沉重，我故意要笑嘻嘻的，不是要作假。只耶稣用一个很强烈的字眼来形容，叫我们不要刻意的把这些祷告把这些活动做给人看，其实就是这样子，你不要刻意做给人看，你就是要做给主看。那如果做给主看的时候，会别人会注意到，你尽量让别人不要注意到。你父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暗中查看意思并不是神躲在哪个地方，而是神知道人心中的隐情。十九节，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好，这一段话又是我们华人基督徒恐怕很难听进去的，因为我们的特点就是会积攒财宝在地上。不但是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存很多的钱，然后到死的时候留一大堆我们也没办法用，然后等着让儿子孙子在那里打架，就是我们留很多的钱让他们打架，让我们自己在棺材里都不安宁，就是这是何其愚蠢呢、啊、这不只是说存在世上，而且真的是存在地上，埋在地底下。那么为什么我们会存这些东西？为什么会存？两个理由，第一个有多的嘛，有多的所以存起来嘛。第二个就是我们不安嘛，我们要多一点，好叫我们中国人非常知道这个世界的不安，好叫出了乱的时候我们可以有钱来用。各位，我也说未雨绸缪啊，我们都凡事预备好，这都是很对很好的。我不觉得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界限或一条律法告诉我们什么是有信心，什么是没有信心，所以我不能用你银行有多少存款，或者有多少股票，或者多少基金，或者多少房地产，或者多少金子来说你是有信心或没信心的，这个 我们不能够律法主义，但是我的确说，如果我们不能信靠上帝的话，钱财和任何东西，好，包括刚才饮食，实在是会对我们有害。那比较有名的，就像西方讲的小气财神，你就变成一个很刻薄的人。那么甚至再坏一点，因为你需要钱财，你就变成不诚实贪污的人。那么就算不刻就算没有那么刻薄小气和没有贪赃污法，太需要钱财的结果，太爱钱财的结果，也会让我们对人的爱会淡下来。因为爱人实在需要花时间力气和金钱。那你为自己积攒钱财宝在地上，那耶稣当然讲虫会咬啊，耶稣当然讲会有贼挖窟窿来偷啊，这个意思，你说这耶稣讲早就过时了，我们现在钱不会放在地上，我们也不是钞票，我们都是刷卡了，我们都是基金了，我们钱都是看不到的东西，耶稣讲的重点不在这里。我想我们有太多太多经历了，就是有钱不一定能够享受啊。这个我曾经有过一次啊，就是有人我到国外去，那么因为那次行程很挤很忙，就有弟兄说，哎，康牧师，那我就负责，因为我平常都坐经济舱，让你开个洋荤，坐商务舱，其实不是开洋荤了，就让我能够睡得好一点。是啊，比较舒服。可是我也体会到，我在那里就体会到很舒服，但睡不着怎么办？你知道常常睡不着，我不知道你们的床是多少钱的，现在什么有各种什么健康的东西，贵得不得了，你有了睡不着怎么办？你有很多的钱没胃口吃怎么办？这都是常常有的事，尤其这些有钱的盲人，对不对？忙得一塌糊涂，没有时间像我，哇，真是，我是很喜欢吃喝的啊。你可以享受啊。那大家都会讲这话，有钱买不到健康，买不到快乐，可是大家都还觉得有钱就买得到。那你买到是什么呢？就是虫子，就是养虫啊。我们没有安全感，把你的良善爱人的心都没有了，因为对上帝没有信心，我们就越来越苛，然后就越来越小气，越来越不大方，然后就是在养虫子，养这些贼来偷来抢。我知道在西方很多人，尤其是在美国治安比较不好的时候，就还有在 Silicon Valley 那边，我有一阵住在那边，就是华人最容易被抢。因为都知道华人，尤其那些老先生老太太身上都有金子的，你就抢就没错，抓着他们把他拖到一个暗巷抢就没错。你到华人家里哈，那都是电脑的这些有钱的人 Cupertino 那边，他们跟我讲越青帮啊，就是在越南的那些流氓啊，他们专门偷华人的房子，因为知道里面有东西，尤其有金子。你说我那藏得很宝贝，哎，他们打过越战的会用金属探测器一下就找到了，专门找这些华人。各位，你再怎么防，你有最好的公司最好的保险，就算一毛钱都没有被拿走，而且你的投资一切都最好，但你一天到晚在忧虑当中又有什么？这就是耶稣讲的，你赚得全世界赔上性命了吗？有什么意思呢？什么叫积攒财宝在天上？积攒财宝在天上，就是把上帝给我们的一切，包括我们的恩赐，包括我们的能力、知识、学问、金钱、时间，我们用来服侍上帝、服侍人。服侍上帝、服侍人讲的还不够清楚，服侍上帝、服侍人就是用福音，不只是口传，也用爱的行动来帮助人。这也不是说我们生活中一天到晚就做童子军，日行一善或者日行十善，而是说神给我们的工作，我们凭着信心，在家里的，在学校的，我们在公司的每件事情，休闲的时候，工作的时候，我们凭着信心在做，神看着我们凭着信心做的每件事都纪念，那就是积攒财宝在天。 不是说你带了多少人信主，这就积攒财宝在天，讲了多少篇道叫积攒财宝在天，不是，就是你有一个信心的生活，你所做的一切事情神都纪念，神都祝福，神都赏赐。那下面他的结论21节，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这个话我们都知道，对不对？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这个你的财宝如果是男朋友或者女朋友或者父母或者儿女，我猜你们的财宝现在都在选票上，都在啊、哦、谁当选谁当选啊、哦、很多人呢哈、哦、那你的财宝在这个选举结果上，当然你的心就在这上面了，就一直是念着这件事情。那你的财宝如果在钱财上，钱财会朽坏，那你得不偿失了。你的财宝在儿女的身上，我也必须跟你讲，也是一样。所有的儿女、父母、政治、学问这些东西都是好的，一旦变成我们的偶像，成为我们的财宝，成为我们一心所向往的，我们心放在那里的时候，那就通通会被偷，会被咬，会损失，那就是人生痛苦。每一个不信主的人都是这样子，信主的人如果不好好信靠上帝的话，我们也是这样。但是如果我们的财宝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上帝，我们就是全心在他身上，那我们就不会有自私自利骄傲不安，因为他是良善的，他是美好的，他是把各样丰富恩典给我们的，我们把他当作我们的财宝，我们财宝就在他，我最爱的尽心尽心尽力爱的信靠的就是，那我们不会变成一个小气的人。你全心在连战先生身上也好，陈水扁身上也好，在你的丈夫妻子或者儿女身上也好，各位都会失望的，都会绝望的。你说你在破坏我们家庭感情，哎，我不是在破坏，我是让你知道，我们真的信靠上帝，我们跟人的关系跟物的关系才会有个恰当的那个态度，我们才不会妨碍到我们的儿女或者父母或者是我们的亲人，不会过分的占据他占有他，不会自私，因为有上帝，我们的自私心就没有了，我们就变得良善。我们财宝是主耶稣，是在天上的主，倒不是说他住在天上，而是指他的高贵，他的美善。我们的心也在那里，一生的国效从心中发出，我们人一生所做所行的就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了。下面22节，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这里马太的写法跟约翰的写法也是一样，就是非常的灵异。所谓灵异，就是这个不是照字面来看的，这里并不是说我们的眼睛光明，全身就很光明。那如果是盲人的朋友呢，那这句话就让盲人通通都是在黑暗里了，不是这个意思。这里眼睛所讲的就是里头的眼睛，属灵的眼睛，我们里头的眼睛是光明的，当然就是因为我们有神，有耶稣，有上帝的爱，有上帝的真理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是光明的。这样光明的人就是真是走在光明中，我们还是有罪恶，我们还是也会被伤害或被骗或者甚至犯罪，但基本上我们若是走在上帝的光中，比较不会犯罪，比较不会被骗，比较是就是被保守的，那就好像行在光中的人一样，是坦荡的，是不会被欺骗的。下面24节哈，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注意耶稣说不能侍奉两个主，耶稣的意思就是我们在世上一定要侍奉，但是不能侍奉两个。 我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尼采的哲学是错的。尼采说人不要服侍人，服侍人就是做奴隶啊。我们人不要服侍人，我们不要服侍主人，我们人是人，要做自由人，要做超人，我们干嘛要服侍人？尼采最痛恨就是基督教，因为基督教就是一种奴隶，他说是奴隶道德，叫人无条件的顺服上帝，这是奴隶，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那尼采是错的，但是尼采错，我们且不要说那个次要的错误，最主要的错误就是他不知道从圣经来看，人一定要侍奉，一定要服侍，一定要做奴隶。你不是做上帝的奴隶而得到自由，你不是绝对的在信靠顺服上帝中得到自由，你就是在服侍自己的私欲和世上的鬼魔当中得到更大的奴性，得到更大的被奴役。在人哈，人如果说自由就是为所欲为的话，这个世界上为所欲为正好像提多书第三章三到五节那里讲的，我们以前是服侍各样的私欲。什么叫做服侍？服侍我说的就是做奴隶的工作。做奴隶的工作就是你没有办法抗拒，而且你做得非常痛苦，就像以色列在埃及一样，做得好痛苦。那也难怪尼采说我们不要做奴隶嘛。事实上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基督徒也不是做奴隶啊。我们从来不是为五斗米折腰的，我们从来不是看人脸色的，我们在世上所做的任何的服侍是因为上帝拯救我们，我们侍奉他。你记得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神对以色列讲两个信息，一个信息我们比较记得的就是神要带他们到流奶与蜜之地，这我们最记得。可是另外有一个我们很疏忽的，神对法老特别讲，你让我的儿子走好侍奉我，这个我们很疏忽。你们出来会在这山上侍奉我，我们总是一想到说，哎呦，在埃及好痛苦，做奴隶，将来到流奶与蜜之地，天天就吃喝玩乐就好了。对，神让我们自由，让我们舒适，但是神给我们的自由和舒适是要来服侍他的，在这山上服侍我。那服侍他，我们又都知道，神又从来不需要我们烧饭、洗碗、洗衣服，他不需要这些东西。那什么叫服侍他？服侍他就是靠着他给我们的力量服侍弟兄姐妹，服侍这世代的人。也就是说，我们服侍上帝就是靠凭着信心，靠着上帝的恩典，在你家庭，在你上班的地方，在教会里面，用爱用诚心来帮助扶持人，这就是服侍。不只是照顾你的儿女，不只是照顾你的配偶，我们总有一个把自己当仆人，不是巴结你，不是阿谀你，是让你能够得到健壮，就是认识上帝的真理。我们不是都做传道人，也不是都天天都在办公室传福音，不是这意思，而是我们该打字就好好打字，该扫地就好好扫地，该做什么我们好好做，而且不是为五斗米折腰，是为了我们做这个事，包括我不认识主的老板和同事，我坐在他们身上就好像服侍上帝一样，那个叫服侍。各位真的基督徒就是像一个老妈子一样，那我们觉得很委屈。再一次你想到爱就不委屈，我从来不知道哪一个妈妈在服侍她的 baby 的时候觉得很委屈，帮他换尿布的时候，哎呀，我是博士还帮你这个三个月大的换尿布，没有一个妈妈会这样讲，因为她充满了爱啊，她还巴不得真的像我太太，我看那么爱 baby 帮她洗屁股，哎，还巴不得常常帮她换尿布嘞，还巴不得常常喂她奶嘞，巴不得常常替她洗澡嘞，因为你很喜欢嘛，你有那个丰富的爱。我们基督徒如果不断的有上帝丰富的爱，我们对不配的人，神放在我们周围，再一次不是为了巴结他，不是他配，是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爱，我们去做。所以你不认识上帝的爱，我们基督徒说的每句话真的虚假的不得了，因为太高贵了，我们做不到的。上帝不需要我们服侍，我们用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智慧、聪明，像仆人一样的把福音传和活出来， 这就叫服侍，那是服侍上帝。那是我们在工作里面，管他是在在大学，在在公家机关，在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是在服侍。我们不能服侍两个主，我们只能服侍一个主。所以你在总统府也不是服侍陈水扁，你在省政府也不是服侍宋楚瑜，你在市政府也不是服侍马英九。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在服侍上帝，不管你是宣教士或者牧师或者公务员啊。那么我们服侍也是因着上帝先服侍我们，把生命气息动作给我们，我们领受他给我们的洁净，给我们的恩典，所以不断的吸取从上帝那里来的能力、智慧、聪明，不断的向他要，然后才有力量服侍。我们不能服侍两个主，我们只能服侍。你不是服侍上帝，你就是服侍魔鬼，没有第二条路。不认识上帝人都在服侍魔鬼，都在。你说不是，汤姆斯，你搞错了。我这个人啊，向来是尼采的信徒，是自己的主人。我不信耶稣，我也不拜妈祖，我只信我自己，我服侍自己。这就是提多书第三章讲的，服侍自己的私欲。那这很多台北的人，很多现在有钱的人喜欢这样，可是这仍然是一个奴隶。奴隶我再说是什么，就做那个被迫的做那个痛苦的事情。讲几个例子，服侍自己的私欲，好像说我是自己的主人，我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这就像现在的一世代一样，很自私，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可是不快乐。在历史上太多这样的人了，法国大革命的时候，那个法国皇后就是这样，她最后就觉得她说的话就跟现在很多年轻人说的一样，什么无聊，自私的不得了，从来只想到自己的益处、自己的好处，不会替别人想的，然后要什么有什么，没有就闹，结果就是什么，什么都无聊，什么都无趣，不快乐啊。那我最近看到那个花花公子，那个七十几岁那 Hefner 那个老板不快乐，现在就是不断的在找刺激嘛，麻醉品、毒品、女人刺激。那个在提多书那个写的时候，罗马的世界是怎么样？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甚至一日三小宴，三大宴，五小宴，就是拼命的吃。那个真的是像很多的历史学家，像 Edward Gibbon 都会说，这个罗马的王就是王在吃，王在上层阶级的那个腐化当中。那你可以看到很多，今天你如果到罗马去，还可以看到那有钱的人家里面，他们一去，他会带你到一个呕吐池。不是你现在去啊，这当时啊，什么叫呕吐池啊？因为罗马那时候非常奢华，你知道，有很多人家的一道菜就叫孔雀蛇，可能有那盘菜有200个孔雀蛇，就杀了200个孔雀，就吃它舌头而已。好不好吃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大家装的很好吃吧。大家就在那拼命奢华宴乐，那主人也知道，他刚刚从另外一家吃的饱饱的来，到我家没胃口吃了。客人也觉得，哎呀，我要吃一顿很累啊。那怎么办呢？这有钱人家都有呕吐池，你先到他家里来，他就有的是请一个漂亮的女仆，用一个羽毛烧一下你的喉咙；有的是喝一种这个吐的药，你一喝就，通通吐出来了，吐得干干净净的，然后就去再大吃一顿。各位，这个就叫服侍私欲。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